反正以我个人的这个观点来说啊，这种行为绝对不值得提倡、
嗯、对，不建议不建议，还是掏20万到王涛那儿，那是正正经合理合法的能拥抱的。
闲杂人等方可入内，
这里是普通垃圾站，
普通垃圾站。
嗨，这里是普通垃圾站，闲杂人等方可入内。我是回应炒饭，拗口的话也可以是炒饭。
大家好，我是大威。
一月足坛怪新闻啊，这一期是七月份的啊，不对，是六月份的。这一月这事儿比较多，比较杂，不太好收集，体谅一下。
对，体谅一下吧。
然后中间也有好多新闻，现在都已经失去时效了。一会儿说这个去哪儿，一会儿说这个去哪儿的，现在都是。看起来都是屁话，谁都没想到，这什么内维斯呀、啊，这布罗佐维奇呀、啊，怎么这些当打之年米林科维奇怎么全部都去沙特了？
沙特联赛真厉害，这好像巴萨的那个凯西也要去沙特了，25岁，
是是是，
给我们巴萨颜值担当也给整走了。
哎呀，不过我倒是没有那么多负面情绪，我觉得下赛季的沙特联赛还是挺好看的，还是挺关心的。
嗯，他是不是有王室资本注入啊？怎么这么有钱呢？
他不是说的是那个有国家的财政扶持的吗？就是指定你这个队，你有几个名额，我给你分一个，分一个巨星名额给你们，你们就能签一个。
哦，这样啊？
他是有一个什么类似于足球扶持计划的一个政府性的一个基金在的。
哦哦，这个沙特人真挺有脑子的
啊！
就花钱买 IP， 相当于就是这种、哦、花钱去创造影响力。
卡塔尔不是也是吗？也就是专门政府扶持，我就要把这个足球给弄起来，看下一赛季能不能办好吧。毕竟这个球员和其他他们本地球员的差距有点太大了，觉得。
对对对，顶多就是他们带着他们踢了，只能是。
OK， 行，那咱们就回归正题啊。
嗯，
六月足坛怪新闻。
嗯，
废话不多说，那咱就开始吧。第一条新闻，谁先？
那我先来吧。
你先来，行，大威老师先来一个。
这个我的新闻啊，主要集中在两件事儿。
嗯，
一件事儿就是六月份的时候，咱们知道啊，六月上旬踢的这个欧冠决赛。
是，
我首先先说欧冠决赛的一个新闻啊。前绿洲乐队主唱 Liam，
嗯，
他说如果曼城夺冠，而且哈兰德上演帽子戏法，他就穿内裤开演唱会。
嗯、这个。首先一个哈兰德决赛帽子戏法这个难度有点太高了，因为其实哈兰德在欧冠决赛之前的几场被限制的挺严重的嘛。
哎、
再一个你作为一个摇滚你 indie rock 你穿内裤表演，这不是你的本分吗？前一阵不是还有一个国内有一个摇滚的一个主唱在台上也是脱裤子啊，然后直接就被拘留了吧，反正有被刑事处罚的。
哦，你这算什么呀？传播淫秽色情吗？
寻衅滋事啊，保底罪。
哦，
这个赌注下的非常的没有诚意，
我
觉得。我
觉得也是，而且他这个话说的就很奇怪。他说是我就穿内裤表演，
嗯、
他意思是他之前表演都没穿过内裤吧？
哦，点在这儿啊，
对吧？
下一次我可穿内裤了啊！下一次我可穿内裤、
啊。你这话说的，他是只穿内裤表演，还是我就穿内裤表演？可能这个翻译有问题。
他背后的操作空间可大了。之前我记得也是有个，反正也欧美的一个媒体人吧，打这种赌，说我穿内裤怎么怎么样。哎，是不是也是足球哪个解说员来着？最后他穿了一个那种沙滩的那种大内裤。不是那种紧身的内裤，
哦哦哦，
这个很宽松的那种内裤，那有什么意思呀？
就是还被人唾弃，哎呀，
真是！你这还不如巴克利呢。巴克利、姚明得19分，我亲驴屁股。这19分，它不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吗？又不是欧冠赛场，就是什么帽子戏法的19分，姚明就拿到了，
拿到了，
然后巴克利就真的亲驴屁股了。你看这个，你看人美国人的娱乐精神，你看你们英国人。
笑死，
没劲，真没劲，
真是没劲，不行。哎呀，不过这个绿洲乐队啊，他好像这确实整个四个人好像都是曼城的铁粉，
有所耳闻，
好像是对，他们是曼城的铁粉，所以说他们说出这种话， 也正常，符合他们这个球迷身份。
绿洲不是被称为小盘尼西林吗？国内的这个正宗的盘尼西林啊，小乐也是不仅是从音乐上面学绿洲啊，他也是曼城球迷，也学着绿洲当曼城球迷嘛。之前我看那个蹴鞠嘛，哦，好像现在改名了，叫球迷会是吧？凯文那个自媒体频道。
哦哦哦，我知道那个曼联球迷。
对对对，他还采访到过这个小乐，在曼城的球场外边采访过。
哦，行。
哎，等一下，这个没有后续吗？
没后续了。那、啊、后续呢？那你这又没戴帽，顶多得了个冠。
哦。
嗯，是吧？
下一条新闻。
好，
我的这个新闻啊，它可不是单条新闻了，这是新闻群，这是一套、
哦、
一系列新闻、
哦、有头有尾的，
倒还不是那种，是横向的一系列，不是纵向的一系列啊。
行，
6月16日天空体育的报道，小贝儿子罗密欧永久转会布伦特福德，签约一年，罗密欧贝克汉姆。然后6月27日讯，沃特福德签下保罗·因斯之子汤姆·因斯。然后6月27日讯，尤文签下23岁小维阿，国际米兰签下小图拉姆，马库斯·图拉姆。这就是单单六月份，全部都是星二代，你看看。
行，
就在我收集这些新闻的同时，然后8月份呢，就又有了一条新闻，布冯退役了嘛？
对对。
然后有一条新闻是关于布冯的。标题名字叫你比你爸强，布冯职业生涯曾和5对父子同场竞技。这5对父子分别是杰萨父子、图拉姆父子、西蒙尼父子、维阿父子和克鲁伊维特父子。刚好我在收集这些新闻和这个新闻就撞上了。
这是常青树，常青树确实是厉害。
这些个父子里边，布冯还和基耶萨父子都当过队友，不只是同场竞技过、
啊、对对对，他们是队友。
然后咱就可以盘点一下，就是统计一下目前这些足坛的星二代。
嗯，
我觉得这个星二代也得分啊，像现在应该最火的星二代肯定是哈兰德。
哈兰德，对。
但咱说句实话，这个老哈兰德呀，
他名气没那么大。
对，他当然是个很优秀的球员，他能在五大联赛立足，但是谈不上是球星嘛。
对，
但是刚才提到这些那可不一样，这杰萨、图拉姆、这西蒙尼、维亚、这克鲁伊维特都是名气响当当的、
嗯、名气响当当确实是。
对，还有刚才提到有这个保罗·因斯，还有这个贝克汉姆，这些都是响当当的。这些年轻的星二代里边发展最好的应该是杰萨吧，杰萨应该身价最高的。
杰萨可以，然后那个马克思·图拉姆好像也行。
也行。杰萨是毕竟已经是以这个核心身份拿过欧洲杯冠军了。
对对对，没错，
这个成就，他的成就已经超过他爸了，可以说。
哎，我对他爸不太了解，但是我印象里好像是意大利很久没拿过欧洲杯冠军了。
是，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比较火的小星二代是孔塞桑，小孔塞桑，就之前是在波尔图，这个因为他现在不在主流联赛，所以名气可能没那么大。他爸孔塞桑是波尔图的主教练，然后他在、
哦
波尔图，当时在波尔图踢球，好多人说是这个关系嘛，啊，这也不用说，这肯定是关系，肯定关系啊，这个亲太子，正儿八经的太子。但是他后来上场有一场比赛进了绝杀，当时一下名气都大起来了，然后后来表现也比较稳定嘛，虽然没那么炸裂，但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是到阿贾克斯去镀金去了，
哦，
然后发挥也比较稳定，之后的话肯定也是会到五大联赛的，
后续关注一下可以。
然后还有除了刚才咱提这些小球员的星二代，还有一些已经成名的老将也是星二代，像是布林德，
对对对，
然后舒梅切尔，这都已经是很成功的星二代了。然后还有一个球员我感觉好像不是很经常提，他都不仅是星二代、
啊、
他是星三代，马库斯阿隆索。
对，
他是星三代。
对对，马库斯阿隆索是星三代，他的爷爷是，
他爷爷是非常厉害的球员，
对对对，
是在皇马踢球的，跟皇马是拿5个欧冠的。
哦，他是那一批。
对，正经的是主力。
哇，
就是比他的成就是要高很多。
那肯定是要高很多的。然后他爸我记得是巴萨的队员、
哦、
好像
是，他爸也没有那么
对，没有那么强。
对，
那到他这儿他就厉害了。
啊，然后还有一些没太踢出来的，但是从小也一直被关注的，像小马尔蒂尼，然后小齐达内，他们两个都属于是因为他爸在原来的俱乐部任职，所以他一直都在那个俱乐部的青训里边踢，所以关注度很大。但是实际上天赋上面是有差，
嗯，
是
有差异，
没有到那个级别的。
对，他刚才说星三代，其实小马尔蒂尼他也是星三代，他爷爷，
对对对，
他爷爷是当年意大利的主教练，他爸是当年意大利的队长。
嗯，
然后他好像在米兰好像是意甲出过场，还处子秀，就
是
处子球，我记得是。
他就比小齐达内要厉害一些的，小齐达内是守门员吧？小齐
对对对，小齐达内是门将，
有好几个小齐达内嘛。现在就发展比较好的那个就是门将，还能立足一下。
对对对，没错。
嗯，然后之前还看到有比较火的一个星二代小哈吉
啊，对对对，
小哈吉也是也火过一阵儿的，
火过一阵儿，
在苏格兰，在哪儿？
我记不清，但是我印象里挺深的一点就是他罚一个任意球，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进球，有他爸当年的风采，当时巴萨还说想买他。
对，前两年的时候挺火的，但最近好像也没有太大风采，
销声匿迹了，没怎么看到过他了。
嗯，然后还有一个星二代，也我调查时候发现之前没太听过，但是我估计在未来一年里边，肯定要被经常被人提起，谁呢？是哈维内维尔，是菲利内维尔的儿子。
哦，
就是不是加里内维尔，
是
他的
兄
弟，那个，
兄弟的
兄
弟，哦，
名气稍小一点那个内维尔的儿子，哦，哈维内维尔。为什么我说他在未来一年要频繁被人提及呢？因为他现在效力的俱乐部是迈阿密国际。
哦，
他现在是梅西的队友。
哦，
所以可能之后的话会上场吧，当然他的天赋也有限，现在在德转上边身价也是不到100万、啊，也就是在美职联踢球了，应该没有到五大联赛的实力，但是关注度肯定会大幅提升。
对，主要这个迈阿密国际自从像梅西、布斯克茨、阿尔巴一去，这个关注度一下就起来了。
对，现在看迈阿密国际的队徽和球衣都感觉怎么这么现代啊。
你看我头像都换了，
要换成梅西那个庆祝动作是吧？
对对对，
他那个庆祝动作我一开始我刚看的时候还以为是玩梗，那个什么 future made out 那个梗，结果不是啊，他那个庆祝动作具体的含义是啥？
召唤雷神之锤，好像是他儿子提议的吧，他后来好像还学黑豹干了个这个 Wakanda Forever。
好家伙，这是融入美国文化了，这正经是已经融入了。
对对对，
行 OK， 那这个就是我这条新闻了。
嗯，我的这条新闻呢还是就接着这个曼城夺冠的这个事儿。
嗯，
埃德森在夺冠之前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条新闻啊就是很简短，就是但是呢就让人摸不清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这怎么是念了一句波罗蜜心经
是吗？那不至于。他说不确定夺冠后会不会集体把头发染成蓝色，因为队里有些人没有头发。
什么莫名其妙的前言不搭后语，谁问你了？真是
啊，这是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不确定夺冠后会不会集体把头发染成蓝色，因为队里有些人没有头发。
这一对罗德曼是吧，一对那个什么拉皮诺埃，就美国那个女足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他弄过蓝色头发。
这个新闻然后说出来之后，就有球迷猜测他这是什么意思。
嗯，
有球迷说啊，确实可能是队里，他就是很直白的表达这个意思啊，队里确实有人没头发。
嗯
嗯，还有一个是他在内涵他的主教练。
哦，那确实曼城全队还真的只有瓜迪奥拉没头发。
对，所以这句话他一说出来就感觉特别的奇怪。就说这个埃德森欧冠决赛会不会上场，当然最后他也上场了，而且做出了几次非常关键的扑救。
他这染蓝头发应该，我觉得应该他们球队里边私下开玩笑说什么夺冠了染成头发蓝头发，那就蓝月亮嘛。
对对对，
曼联夺冠就全员染红的，就一个意思。蓝头发，蓝头发还挺少的，我现在我想不起来哪个球星有染蓝头发的，就已经如格列兹曼弄成那样了都没见他染蓝头发。
哎，格雷兹曼好像染过蓝色的。
哎，你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有点印象，
有点印象吧？白蓝那个白色和蓝色好像相间的那么一
个。哎，他好像哎确实染过，
是不是？是我记得好像有，我有点印象，我有点印象。
哎，还得是格雷兹曼。还说呢，就算格列兹曼都没染过蓝头发，仔细一想，他还真染过，
真染过呀，他真染过，他不是没染过。这蓝头还有就是刚才说那美国女足那个运动，还有就是罗德曼，别人我真的想不起来，真的想不起来。
行，那咱就干脆就聊一下这个欧冠决赛吧。
行，
其实国米踢的已经比想象中好很多了，国米
是。是的，没错，我觉得国米发挥出全力了。
嗯，真的尽全力。
我觉得那场比赛曼城踢的其实一般，
真的踢的不太好，
紧张。对对对
对，一开始就德布劳内确实踢的就不太好，受伤下场以前就踢的就不太好。
是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卢卡库，
其实卢卡库后边几个射门是还可以的，
是还可以，他已经
但是确实是这个人身上真的是沾点这个乐子人的天赋在，
是的，
怎么老能贡献出来一些名场面，明明踢的不错，但是就能出现那种场面，就是让人觉得踢的很差的场面，
对，
没法弄了，
你这直接把小王给养活了，塔罗加卡库，谁也挡不住。
国米之前不是踢沙特联赛吗，就这布罗佐维奇一个月以前还在踢欧冠决赛呢。
对对对对，
突然就到沙特
了，回到沙特就到沙特了，本来还说想让他来巴萨，就是想把他买了，结果也没成型。
你这不是也买内维斯吗？
哦对，也说买内维斯，
巴萨盯上的人全部都去沙特，
全都去了沙特了。
巴萨还说什么内维斯加3000万换法蒂是吧，还说的有理有据的，当时给狼队球迷都整懵了，给巴萨球迷也整懵了，不是法蒂加3000万换内维斯啊，是内维斯加3000万换法蒂。
法蒂，哎，
真的懵了，真的
懵
了。
这个季前赛踢的那场踢的还行，不知道到了这个正式比赛之后他能踢成什么鬼样子。
上一个赛季好歹保持健康了嘛，踢了50多场比赛呢。
对对对，他现在保持健康就行了，我觉得。
接下来一个赛季就是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年了，可以
说。是的，其实他那受伤真挺可惜的，他受伤之前我觉得真挺强的，说实话。
是啊。OK， 那就下一条新闻吧。
下一条，来，郝帆老师来一条。
我来一条啊，标题叫《赛后扔掉秘鲁球衣，久保建英遭狂批，行为愚蠢加态度傲慢》。这是6月20号的新闻。
嗯，
日本队在6月20号热身赛4-1击败秘鲁队，久保建英在第70分钟替补出场，表现平平。在比赛结束后，久保建英和同在西甲踢球的秘鲁国脚卡伦斯交换了球衣，但在退场时，久保建英顺手把球衣扔到了场边。久保建英没有回头看，而是穿上了日本队的粉红色训练服，漠不关心地走出了场地，也没有捡起来掉落的球衣。此举被解读为对秘鲁球员的不尊重。有秘鲁媒体批评道，久保建英表现出的行为实在太糟糕了。然后后来呢，也有一些秘鲁的记者就批评了这个事儿嘛，然后也在节目里边说，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件小事儿，而是表现得像扔掉对方国旗一样非常严重的事儿。我之前没有见过这种事儿。
我之前也没有见过这种事。
久保建英2天以后啊，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道歉了，说我没有故意把球衣扔到地上的意图，因为我当时注意力已经分散掉了，我在注意自己受伤的脚踝，所以已经忘掉了自己手上还拿着球衣，所以球衣滑落了，我没有注意到，我对秘鲁球迷感到道歉，我也缺乏了一些考虑，然后真心道歉。但是呢，秘鲁足协的官员胡安卡洛斯，哎呦，这真典型啊，这名字。
对对对，真是，不是南美人就是西班牙人。
这世界上得有70亿胡安卡洛斯。依然对久保建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认为这是愚蠢的行为。我理解他的道歉，但是他的态度傲慢、幼稚而且冷漠，就是这样。
嗯、
这个事儿。
嗯，
啊，这个事儿，秘鲁不管有多生气啊，这个肯定都是可以理解的。刚交换完球衣，然后 他甚至都没有出球场，都没有走出球场，咔就被扔到地上，而且被摄像机拍到了。确实是挺糟糕的，
确实挺糟糕的。而且久保建英这个，也不说我不太了解他这个人，但是他从离开巴萨去皇马这件事让我觉得挺恶心的，说实话。
直接就追溯这么远。不过久保建英他的回应啊，这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相信啊，是有可能的。他可能真的是刚踢完球，整个身体麻木的状态，球衣比较轻，然后就从他手上滑掉了，忘了什么的。也可能，
对，
有
可能有这种可能，但是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还是应该就是时刻保持一下自己的这个形象，是吧？
就交换球衣这个事儿，还是挺有仪式感的一个事儿。
对对对对对，而且七十分钟替补上场
啊，对呀，都有多累
呀？你有多累呀？麻木麻木什么麻木？你
确实是。这条新闻我不是在什么新闻软件看到的，是我经常会上一个网站嘛，叫似乎非法，就是一个足球球员数据的网站。然后有一天我看到久保建英的个人页面嘛，然后翻到下边发现下边全部都是一些西语，然后还有一些挂着秘鲁国旗的人，然后后来又去搜才搜出来这么个事儿，确实是挺糟糕的这个事儿，
不是特别合适。那我之后的这个新闻可能大家这个都比较熟悉了啊。六月份最开始是欧冠决赛、
嗯、
欧冠决赛结束之后的一件大事就是阿根廷国家队来华了。
哦，
这首先啊，第一个怪新闻，阿根廷有些球员带错旅行文件，差点没法入境中国。
当头一棒
来了之后，我印象挺深，就是梅西跟迪玛利亚当时坐在地上一边玩手机一边等着那个结果出来。拿错了旅行证件，不是一个人拿错，是好多人都拿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还是说沟通不畅，这个没有明说啊。但是啊，工作人员和这个咱北京这个出入境管理局立刻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左右，哎，就 OK 了。
那还是效率还是挺高的、
嗯、效率挺高的。这个阿根廷这边啊就说很感动，但是这个带错旅行证件这个事儿，说实话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当时出国旅游的时候从来没有带错过旅行证件。
南美的组织啊，这个干出什么事儿都不是很意外。
也对。然后这只是这个入境啊，入境之后他们球员和这个教练组下榻酒店。据这个传言和那个录的小视频声称啊，这个把斯卡洛尼吓坏了。
怎么吓坏了？
就没见过这么多人。
哦哟、
然后这个就是尤其是在球场见过这么多，但是没有在这个酒店门口见过这么多人。
哎呀，
就是有一些那个干专门做这种西语翻译的人，他看那个视频、他当时翻译的，当时已经斯卡洛尼用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那种表达，那种很严重关切的那种，
害怕了。是，
对对对，他跟工作人员已经在说这个啊，你们这不能怎么着，这么多人，说怎么回事。能理解啊，确实是咱这个中国球迷这个太热情，而且确实好长时间没有这种世界强队来咱们国家踢这种友谊赛了。我印象里就是口罩之前好像还会每年暑假可能还来一点，那口罩之后真的这是阿根廷是第一批。
这还是因为阿根廷刚夺冠呀，热乎呢。其实在中国球迷看来，这还是属于一次就夺冠庆典一样的活动，像是全球的循环的夺冠庆典一样，中国站是这样一个概念的，它不止一场比赛。
哎，你这个总结的很到位。是，就总结的很到位啊。但是他们好像没把大力神杯拿出来。
那他们不能真的当夺冠庆典，那对澳大利亚就有点不尊重了。
哦，那倒也是，
毕竟澳大利亚也是被邀请过来的嘛，不
是
只邀请你一支队。
哎，对。不过这阿根廷的这个教练组啊，我觉得还挺好，挺有意思的。就当时他们不是在亮马桥嘛、北京亮马桥那边不是都是好多这种这个使馆呀什么的，这个外国人很多嘛。啊，当时小红书上啊，就有人拍到这阿根廷教练组与中国球迷亲切交流。怎么亲切交流啊？他们到就是遛弯嘛，在北京市遛弯，深入到小区里和当地小区居民打篮球。
打篮球啊？
对，
化身基诺比利了，变成。
斯科拉、基诺比利，
还以为是这二位来了，
就是，然后就是去打篮球，然后还有去那个小场去踢会足球，甚至好像还有这个看这个老头下象棋，你说很接地气，
真接地气，
真接地气啊，很接地气。然后最有意思的是啊，有球迷拍到在酒店门口。有一撮球迷给阿根廷教练组的工作人员递烟，他们一块抽的力群
哎呦，南美人，你看看我们这边的 Pablo，
说这个教练回到国内多少年之后，我永远忘不了那一根力群。这个就是这一系列的，就是关于他们到了酒店、到了宾馆这一家，还有这个出去玩这个事儿。然后啊、
嗯，
就是比较抽象的这个新闻了。首先第一个，淘宝当时邀请梅西参加直播，但最终的直播结果是梅西只是放了一段梅西的录像，相当于直播当中插了一段录播。
嗯、这都相当于那个日不落酒店里边沈腾了，都变成。这个锅算谁的，肯定也是沟通有问题，然后这边宣传的上面也标题党了怎么的。
对对，我觉得就是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他这个标题党。
哎，我还有点印象，就是说他到淘宝直播以前说是和他直播一起的那个人是个网红嘛，但是那个名字不关注这一块是完全没听过的一个。当时还诧异说你这好歹你说找个什么类似于韩乔生啊，是说黄健翔一起直播，你这毫不相关的人过来直播弄啥，结果最后还真没一起直播。
没一起直播，他就是放了一段录像，这个真是纯骗子、嗯、说实话，这个就标题党把人骗过去了。但是梅西确实来中国的时候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比如说白岩松他专门给梅西就是那个他们两个人做了一期单独的访谈、
嗯、我看了那个访谈了，那个访谈在外网上面收获一致好评啊，就觉得白岩松这个主持人比阿根廷的主持人好多了，有节奏控制的好多了，你阿根廷媒体人好好学学什么的。
白岩松可以说咱们在国内这个媒体行业干了这么多年的，确实是有、
嗯、
很有水平，很有深度，
而且白岩松正经确实是球迷、
这个、对，他正经是球迷，
和 CATV5 的其他主持人有区别，他真的是既能主持这种政治性的东西，也能下到体育圈来主持，都没问题
的。是的是的是的，没错，白岩松本人就之前就很久之前就说每年都会跟儿子看那么几场特别重要的那种球赛，很关注这些东西、
嗯、
然后这一系列的这一些新闻都是比赛之前的，所有的就是就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出了这么多的这个新闻和这个等到比赛正式开始之后，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这个他叫底冠阳，我记得是，
哎呦，然后名儿都记
名儿都记清楚了，就是一个阿根廷小球迷说他未成年啊，底冠阳冲场梅西引发全网火爆讨论。
嗯，
这个事儿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一个穿着阿根廷球衣的一个小球迷不顾这个安保的阻拦冲进场内和梅西来了一个现场的拥抱，
和大马丁击了下掌，
和大马丁击了个掌。对，然后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对安保做出了一些这个挑衅的话语，
哎呦，
最终被行政拘留10天。
这个事儿啊，舆论的走向大起大落的，一开始都是一片是这一片叫好，我都说什么少年啊追逐自己的梦想吧什么的，
对对对对，
什么年轻为自己冲一波什么之类的还叫好，结果到后来就不是这么说，到后来自己也包括到今天嘛还时不时能看到说后悔啊，在局子里边蹲那么真不好，真不要这么学什么的。
而且我记得这个当时这个现场的球迷也会起哄嘛，就是他不是冲完场之后又回去了嘛、
嗯、
大家就一块把他围住了，说牛逼牛逼，这
哎，当时被保安像五马分尸一样，
对，叫对对对对对，
滴溜过去了。
最最有意思的是，他这个一个人一个手，一个不是一个人一个手一个脚嘛、
啊、
那种，然后他往那还
笑的，
咧着嘴仰天长笑那种，
笑的灿烂的呀，哎呀，
哎呀。 还不过怎么说呢，反正以我个人的这个观点来说啊，这种行为绝对不值得提倡，
对，不建议不建议，还是掏二十万到王涛那儿，那是正正经合理合法的能拥抱的
能签名的，到时候酒杯都会给你压得比较低的。
对对对王涛确实这个事儿办成确实牛逼，虽然王涛现在口碑非常办成了呀，正经都是都去了呀，好多人呢。
是吗？
对啊，
我操，我以为他，我以为他开玩笑呢。
没有没有，真的完成了，这好多人都发视频了。他正经是就是在像一个酒店大堂一样的场景吧，然后参加这个活动的，就是可以进去跟梅西拥抱合影啊，然后单独求一签字什么的，交流什么的，正经办成了。
正经办成了，
对、啊，
太强了这也。
哇，这虽然现在王涛在球迷群体中口碑非常差，
是。
主要王涛口碑差我觉得是什么原因，就是咱们球迷因为对王涛的了解还是说配音什么天下足球啊，然后实况解说配音什么、
嗯、
咱还是把他当成了一个职场人，但其实王涛不是，他是一个现在相当于是一个企业人，他有
自己
的公司，
对，他北半球嘛，
可能是平时说话跟大家说话太接地气了，所以大家把他想的太平常，但王涛真的挺牛逼的，之前很久以前他就做过综艺啊，做那个综艺也邀请梅西了嘛。
我记得他就是梅西拿了第七个金球之后，他
对对对
他对吧？他立刻到梅西家里，当时是。
对，正经能进家门的，原来有卡洛斯开车带他逛自己大别墅什么的，乱七八糟。
哦、对对对对对对，
跟大罗也有过交流，大罗是之前是因为那个被金嗓子骗了，然后后来一直都没跟中国媒体有过交流，就害怕了。然后后来也是后来又跟王涛有交流什么的，但是王涛他有一点就是确实是太接地气了，平时说话什么的真的跟个普通网民似的，他没有那种其他商人一样那么圆滑，说我不管你，你回我我不回你什么的，有些距离感，谁说他都回，显得就让人虽然你干成了但我还是不服气，就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要不然他老私信又爆爆爆了
确实干服还得服的，他把这个事办成真挺牛逼的。
我操，我一直以为他这个就是瞎胡闹，但我知道王涛确实他当时去梅西家里就是通过宾言的关系，然后这一点还有就是王涛卖球衣，
嗯，
落不落场版我不知道啊，但是他当时应该是有确实有渠道或者说有手段能拿到一些真真正正，
是他不是一个什么私人的一个小什么专门找球员然后就在球场门口找人签一个然后拿走下一场比赛再签一个，不是，他正经是商业合作的呀，
对，
是带一大堆飞到那边让一件一件签的，
对对，他感觉像个普通人，就觉得普通人干
成
这个事，
对对，问题就在这儿，他表现得太像一个普通人，但他其实不是一个普通人，
是的是的，其实不是一个普通人，人家为王涛证明一下
但是你这么说虽然是黑红但也是红，正经帮他宣传的，现在提到国内球衣那你就想的就是王涛，
是 咱刚才说李冠阳还没说后、
哦、
你要给差
点传到王涛，
对对对，他这个还是说啊，这个冲场的行为啊咱们确实是不鼓励不提倡，
嗯，
但是说实话从心里头一看啊真挺羡慕的
还是羡慕
还是羡慕，尤其是我觉得这个摄影师啊，就是在场那个摄影师特别会抓这个角度
哦，拍的照片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对对对，他拍那个就是他那个张开双手冲向梅西那张照片，
对对，
哎呦，他那个照片拍的真的抓拍的那个点真的很、
嗯、
很 nice。然后还有就是跟梅西抱在一起一块看着看台的那个小细节，
对对，那真的像是摆拍的一样，那抓拍
对对、就是、
拍出来的效果，那些构图太棒了。虽然这个事儿啊，他肯定自己也吸取到很大的教训了，十天拘留嘛。但是出来以后这几张照片。壁纸，
别说
换上，
要是我、我都得裱起来挂在家里、
哎、纹身
纹身倒是不至于，
但有的比较就是死忠的球迷纹个梅西头像的，纹个梅西半身像的，这要换他的话那不能把自己也纹上
我一个自然者自己在自己身上纹自己等比例大小纹个身，
这个球迷冲场的事件也不太少见嘛，经常是 竟然已经看到了，甚至有这个裸女冲场、
啊、对对
那一次世界杯的时候、
那个、对对对，
也比较经典的一次。但咱看国外的感觉好像都觉得心里边有一种哎，外国人外国人野外国人干啥的，但这一次确实是第一次吧，有这么大的这么重要性的比赛里边有人冲场，
主要是国内的联赛那些球员值也不值得球迷冲场。
确实是，也就在国内这些顶级球员，你到韦世豪下边骂他一句马上骂你十几条。没有那么有距离。
哎，上回没说这事儿、
啊，懒得提啊，韦世豪，懒得提，懒得提。
这人素质确实
不行。嗯，然后当时我记得还有也是同也是这场比赛嘛，是当时球踢坏了，他把那个球踢到看台去，坏了的球踢到看台去了、
啊，
然后有个球迷捡到了嘛，然后这个时候两个保安过来非要要回去，然后直接不愿意了。直接不愿意，然后其他球迷也跟着骂那两个保安，然后最后两个保安终于放弃了，然后那个球迷拿着足球像捧杯一样，哦，举起来，哦，然后其他人也跟着欢呼，举起来一个已经破了瘪了的足球，举起来像捧杯一样，特别逗，然后还给别人，别人也举也欢呼，什么挺逗的。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足球的一种魅力了，
确实高兴，真高兴，
是就是让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同样的一个爱好，大家情绪就突然在那一瞬间所有人一起共鸣起来，那种感觉很好很好。这个我说一个比较稍微久远一点的事儿了，15年的时候，当时我们还在上高中，高一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个我不知道之前提没提过，就是在食堂里，就是我们衡中嘛，他们食堂里其实我们每个抬头就有电视，就是有的地方的电视可能挂的高一些，有地方电视可能挂的低一些，然后挂的低一些地方的电视呢，就会被学生踩着凳子上去调成自己想看的台。然后15年冬天当时正好是值这个亚洲杯，
你把人家花千骨给换成这个足球比赛了。
那倒没有。然后说回正题了，当时是有人正好是可能肯定是球迷，他把那个台调成了中央五，然后当时是在澳大利亚，当时是踢那个亚洲杯的时候，那年中国队踢得特别好，小组赛三场全赢，小组第一出现。为什么长方老师一说这个举这个足球这个让我想起来这个事儿，我没见过，就是在衡中这种比较压抑的环境之下，晚饭时间只有这个十多分钟的情况下，我没见过那么多人，就是高三的高二的高一的学生，聚在两个那种四人桌前面，坐着的其实只有八个人，站着的都是一群人，我记得在电视机前当时可能有至少得有五六十号人，就那么多人一起在看那场比赛，大家都端着碗一边吃一边看，然后中国队刚刚只要进了进攻三区之后，大家就来了哦，
变成英国酒吧了，衡中食堂。
对，就那种感觉，就是突然就是给你一种，我说我在衡中居然还能这么这还有这种环境，
哎，
然后当时我同学就是当时这个中国队不是踢特别好吗，就是进了球之后大家耶，就在那种其实就那么一个食堂里，就是
然后一丢球弯卡
弯卡
变成英国酒吧了。那最后呢，最后那个时间也不长嘛，衡中吃饭的时间也比较短，
比较短，但是
看完了吗？
但确实啊，有那么一次我记得印象挺深的，在踢乌兹别克斯坦
啊，
0-1落后，郜林当时好像是就是一个特别帅的一个蝎子摆尾助攻，然后进的球，
轰炸机了这回，
然后这底就哇，就开始嚷起来了，就在横那种环境下，当时这个学生食堂嘛也没老师管，然后这个就是食堂大妈有点想管，就你刚才说的那个保安
啊，
就对应上了两个大妈想管，说你们小点声，别嚷这么大声，然后这学生们可能当时压力也大，就真的就滚出去，就这种，滚出去，就这种，要不然就你管呢，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们，就这种， 就对对，
不提倡啊，不提倡。
情绪一上，情绪一上来了之后就这种感觉。
不提倡啊，长辈，人家只是尽自己的责。
确实是尽自己的责，但是就是就在那种环，就是刚才为什么我说这个，这就是一个魅力的所在，就是在那一个时间段，大家不管有多少人，我们的情绪是一样的，都是怀揣着同样一种情绪在这个看这场比赛，或者说在享受其中一个过程。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出来想卡断你的情绪的时候，你就会从心里产生一种抗拒感，
这些脏字儿就涌上心头。
当然不提倡，确实是不提倡。之后再想，挺对不起人大妈的，这大妈怎么了呀？你就说人。
OK OK，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初中的时候的事啊，不是看足球啊，其实是看篮球。我们班都看篮球，其实这个也很奇怪，我至今没有分析透。我老感觉好像中学的时候看体育，老是感觉就组织，像大卫老师他们就身边全部都是足球球迷，像我身边全部都是篮球球迷，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是互相影响吧。你看篮球的话周围都是篮球球迷，你看足球你周围都是足球球迷，然后双方都觉得谁看对方的这种球啊，都有这种感觉，就哪有我哪有人看足球，哪有人看篮球，就有这种很奇怪的现象，没有分析透原因。但我初中的时候我们班是全部看篮球的，然后当时是就是13年吧，热火三巨头那个时候，
对对对，
就詹姆斯那个时候，当时我们班的男生所有人都会看足球，都会看篮球，都看 NBA， 当然每个人看的程度有深有浅，但是都会看。总共就分三个派系，一个是科比球迷，一个是詹姆斯球迷，另外就是支持除了科比和詹姆斯以外所有的球队的球迷。然后詹姆斯球迷的派系呢一人，科比球迷派系一人。除了他俩以外都是道喝彩的，就是、
那你们不就相当于在看乐子吗？就看他们两个互相喷吗？有的时候就是
看乐子，主要是他们两个球迷太大势了嘛。像我是凯尔特人球迷嘛，然后还有一个看球比较多的他是雷霆球迷，但这只不过就也就没多少人，没有多少话语权，然后这种球迷就抱到一起。然后当时是总决赛，就是热火打马刺，第六场的时候不就雷阿伦那个三分嘛，进加时赛，最后热火赢了。当时热火落后2-3落后，然后那场比赛拖到加时，在雷阿伦投那个球以前，我们下课11:50，我们下课去吃饭了。当时是马刺类似于什么领先4分那个样子吧，就稳了嘛，几十秒了。稳了，就完了，这热火夺不了冠了，热火球迷快哭了。那个热火球迷快哭了。然后后来我们去吃饭了，有几个还想接着看，他没去吃饭。然后我们正吃饭，端饭盘正吃饭呢，啊，这时有几个人过来说热火赢了，啊，热火怎么赢了？然后后来没事儿，过几天以后第7场吧。但是那一场比赛比之前第6场比较早，第6场是到12点才打完，那一场的话大约类似于10点就打完了吧。当时是第二节课下课，课间的时候看个10分钟，课间直接把电视打开看球。其实平时的话这绝对是不敢的，政教处就在我们班隔壁的隔壁，这是不敢的。但是当时就看，他妈的直接搬凳子把电视打开，遥控器被班主任就藏起来了，就搬凳子把电视打开，然后就看，看十分钟以后就上课了嘛，按时间算，下课以后这个比赛肯定打完了。然后下课以后第二节课下课按理说应该是大课间，就是去上操的广播体操的，下课以后其他班的同学都在往外边走，都要去操场，然后我们班男生一个都不动，坐到那把电视打开一看，本来我们那一节课历史课老师已经走了，历史老师也是个年轻的男老师，他已经抱着自己书走了，一看我们开电视又回来了，一推班门第一句谁赢了。老师问谁赢了，然后一看那个电视上面詹姆斯在接受采访嘛，然后一看就、
哦、
OK
热火赢了、啊、
OK 热火赢了。然后这个时候班主任拍着班门说快走啊快走啊，又迟到了，快走啊快走了、啊、然后没人理他，班主任一个女老师没人理他，接着看。然后后来看到以后热火赢了，哎，叹了一口气，
叹了一口气，
上操去了，
叹了一口气。主要也是这种，就那种就学校，
你这个娱乐活动真的非常匮乏。
是的，是的，就像咱们之前说那期那个看电影那个感觉，就是学校是学习的地方啊，
嗯，
那我们怎么能看球看电影呢？就给人一种愉悦感。
是
是 吧,
是吧，尤其是旁边都有这么多人陪着一起，而且这些人也和你一样缺乏娱乐活动。
对，
那个感受真的是之后都没有的。
是不一样，很不一样，很不一样。
我这条新闻，刚才我们两个也回忆了一些，就是我们自己就作为小组织看球的这个事儿嘛。然后其实除了看球以外，我们这种民间的个体也是会自己参与比赛的。
哎，对。
然后在六月份啊，就一个热点话题，它已经出了体育圈了，就是这个村超。
哎，这个确实是，嗯。
其实这个比赛是五月份就开办了，但是其实刚开办的时候感觉没有特别大的热度吧，就是真正大家都听到应该就是在六月份，后来持续到七月份他们踢完总决赛，也就是在几天以前啊，就几天以前踢的总决赛。当然黄健翔还解说了嘛，
对，黄健翔韩乔生好像都去了，
对对对，都去了。然后我这个新闻就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村超这个事儿吧。
嗯，
这个村超他是就是今年第一次系统的办，
嗯，
村超是咱们自己叫的，除了村超以外还叫这个村 FA 嘛，它对应的是这个村
BA、哦、这
是村 FA。 但它其实它的全名是叫榕江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是一个非常正的名字、
哦、
它的正式名字
是
这样，
最美乡村。
对对对，非常正。它是隶属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榕江县足球协会主办，古州三宝同学研究会和榕江县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承办的，总共有20支足球队参加，然后踢的是5月13号到7月29号，
哦，
是这么一个比赛。大家肯定是都有关注嘛，都有看到那个，也没有看比赛的话肯定也看到过一些图片，哇，那个上座率真的是特别高，就是人挤人的。
确实这个村超让很多人参与进来，就是参与到这个足球环境当中来，
嗯，
他这是最大的，我觉得这是整个村超里最大的一个贡献了吧，可以说是让所有人都是关注足球看足球。
他的贡献就在于传播这个足球文化和这个社区足球这种感觉，
对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对没错，
不是说你从这儿能看到什么特别高水平的竞技，这个不是点，主要是那个文化那个氛围在，就能让人感觉到哦，中国足球有点希望，还是有这么多人愿意看的。村超肯定有好多观众，他之前可能都是不看的，可能之前都是不看的，就以一个打卡的心态来看。咱不管他是去看的初衷是什么，但是你能看，你能看进去，这就是传播足球文化了。
对对，没错，
对中国足球是很重要的。
对，你就想，比如说吧。一个3、4岁的小孩看着自己的爸爸在场上跑，那你就会从小就在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呀。
嗯，
对吧？
你看爸爸在场上，哇，彩虹过人，那尾巴正经有啊！我看了村超的集锦，那花活玩花活的不少呢，还有倒钩呢。
倒钩，哇塞！
啊、到这个学校里边跟你说，看昨天比赛没？倒钩那个，我爸，啊、我爸，还有、哎、昨天彩虹过人那个。我二舅、哦
哦、以后就是我
啊，腰杆硬了，这也非常好。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咱们民间的足球非常欠缺的，非常少啊。当然也是因为足球它人数要求比较多嘛，场地要求也比较高，它不太好弄。但是确实相比篮球来讲，这种活动还是太少了，
太少太少了。而且像这种我觉得村超能办下来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地方小，相互之间连接可能比较紧密，
嗯，
所以他可能是能把这个人给带动起来，一说啊、嗯、这个就有活动大家一块去吧，哇哇哇，所有人都去了。
确实，而且还有我感觉还有一点，是因为他们这种尤其是云贵这种小地方，甚至内蒙也有、
嗯、
因为他们本身除了足球以外，他们平时也有其他的那种比较地域性的其他活动、
哎、对, 对对对对，
就比如说什么斗牛
对
斗鸡什么这种的，他们有这种经验，而且人们有这种集体性的这种参加一个活动的习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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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错没错，
所以可能对很多村民来说，看那么一场足球比赛和看那么一场斗牛比赛没有区别。
对对对，
就都是去这儿没事干，我们都去看看热闹嘛，就是一个娱乐活动，这个也很重要。
对，所以还是这个，像在这种小乡村，它可能还或者说这个偏远一些的地区，它保留的一种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这个纽带可能更强一些。但是你像咱们在这些大的地方，它可能相互之间的这种连接就少，这种活动也少，
邻居都不认识。
对呀，邻居都不认
识。
对，你怎么说？你让有一个小区出个球队，说了啊，咱们一个踢球，你就跟有些人你都没见过，对吧？
那大伟老师，你以前有看过这种民间的足球比赛，就很热闹那种，正经有好多观众围着那种？
哎呀，又说到伤心事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看我们踢球。民间的这种
有看过吗？就比如说业余什么足球比赛总决赛能来多少人？
来不了多少人，我觉得很
少，也都是亲友团，
也就是亲友团。你像我们现在最近在踢一个小比赛吧，也是那种就是企业组织的，带十来支球队吧，就是也是踢这种那个循环的这种形式。那也都是亲友团，有的带着老婆孩子就是在旁边看着，像我们就是带着女朋友在旁边看嘛。就最多就是这个是能涉及到这些人，然后我那边可能也啥一点，因为我爸经常愿意过来看我踢球，所以我就带着我爸。其他情况下就没有别人了，就是亲属，就很少有人去这个去我们这边看看比赛什么的。还有一个比较那什么的点，就是在市区里啊，大部分的市足球场都是比较偏这个靠外一些的地方，因为它的地价比较低嘛。所以去的人这个交通距离也比较远，所以可能去的人就也比较少。
而且我感觉这个足球不好观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一个场地太大，必须得高一点才能看清嘛。
哎，是的是的。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不能离球场太近，因为比较危险。
对对对，没错，
你不能真的就站到围着边线看，那是不可能的，站到球门后边看，这个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观赛位置，但是
不立体，
不太好。它相比于那种，比如说看篮球比赛来讲，它就有这么一个劣势。其实足球比赛我没有怎么看过，就是现场这种就业余比赛怎么看过。但篮球是像那个村 BA 的话，这是一个村 BA， 它真不是像足球这个村超。他好像感觉你之前只有在这儿看到过一样，但是村别这个真的哪儿都有啊。
对，哪儿都有，
真是
哪
儿都
有，
哪个村都有啊，就哪个地方都有，不分你是东南西北的。之前以前我小时候就经常跟我爸去看，就是我爸有个朋友就做生意的嘛，他就会赞助就那个球队，然后就在那个球衣上面打上他那个鞋名字，然后就请我爸过去看，然后我爸也拉我过去看，看了真高兴啊。那都不是说那个水平高低，你进入那个环境以后，好多人几百个人看的，就是一场很普通的那个村镇的比赛，但是看着真高兴啊。
就
我爸经常去看，这个以前也看过，跟我爸去看过一些比较大型的就正规体育场比赛，都没有那种村级别的比赛看着高兴。哎，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足球这方面真的还是需要继续去推进一下。我这个村 BA 算是一个好的尝试，因为这个不是村超吧，这个村超他之前也说过他有过做过几次尝试嘛，但是都失败了，这一次算是很成功的尝试。
很成功了，其实这个已经把这个名号已经打出去了。
对，下一届继续。
继续。
不过我现在有点担心一点啊，就是他这个比赛这么火了以后，会不会到下一届的时候就有什么一些球队会邀请一些退役的什么的这些外援过来什么，那我就感觉就有点变味
了。就说他变了味儿了是吗？
对，我就感觉有点变味儿了，就单纯为了提高实力，然后去请一些外援或者退役的或者什么体育生啊，他体校拉一些人，
有可能
我觉得就有点变味儿了。
是
行吧，看吧，
看
明年的发展吧，
看看明年怎么发展吧。
你说贵州有了村超，云南也来一个吧？
也别云南，我觉得全国各地都可以学嘛，都可以模仿一下嘛，这也是一种旅游创收的方式，对吧？这丰富大众的娱乐生活。
对，现在是一个这个黔东南的这个比赛，之后就变成黔，之后变成云贵高原，再变成南部赛区，中南赛区。 然后南北联赛什么的，这不是就来了吗？全国联赛
就是慢慢就办起来，
什么中意联，这不是就形成了吗？那这区域慢慢扩大吗？
对呀，对呀。那我这边说了这么多这种比较正面的新闻啊，咱们说一个负面新闻。
哎呦，
这算是我这儿比较算最后一条吧，我这儿的比较负面的一个负面新闻是关于咱们这个内马尔的。
行，
内马尔行，
负面新闻都不知道怎么猜，这几个月能落出来一大堆负面新闻，都不知道你说哪一个，你说吧。
啊，这个内马尔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承认，在女友孕期多次出轨。
哦，那还不是我猜的那一条。
那你待会儿说一下你是哪一条。
不是，就最近那个内马尔说是有个男的模特儿什么，说就是说内马尔有 gay 倾向吗？就是说
哦
那条新闻你知道吧？
不，那个我还真不知道。
说内马尔，他说内马尔是 gay。
我操，
这新闻劲不劲爆？
劲爆！这多次出轨不会出轨的是他吧？
之前不是有过吗？说那个有个内马尔他妈的男朋友吗？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为了接近内马尔，
为了接近内马尔，然后搞到了他妈，然后后来还跟内马尔他们家的那个厨师搞在了一起。
哎呀，这真不真？哎呀，这内马尔现在发有什么新闻我都信。
我也是。
你说你的吧，你说你的吧。
内马尔在女友孕期期间多次出轨，后来发文表示十分后悔，为主动承担一切责任，绝不再让他人多嘴。
哎呦呵，压上了，
压上了，斯根儿。
内马尔啊，怎么说呢？我现在我就感觉像内马尔新闻，他并不影响他的形象了，已经。他负面新闻，我觉得已经不影响他的形象，这就是。
他就是这种人，对对对，他还是他，就像
一直就是这样的。你说他出了这个新闻以后，下一条新闻什么？就是在场上给什么癌症的小孩儿，就是做了癌症小孩儿庆祝动作什么？那也是他，
对，
那他就是这样的人。
是啊，
那就已经不影响他的形象了。我都觉得这个他再出新闻我也不奇怪，
我
就看一乐，
我也不会
觉得再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也是，我对他也这种感觉，就像当时，就像小罗那会儿一样，对吧？
就像南美好多球员
都
这种感觉，
都这种感觉，
就出什么新闻都不会觉得特别怎么样了，都。
就是他就是这种人，
就是该讨厌的继续讨厌，就是喜欢的还是就依然是。
是的，
不会觉得怎么样。你说这些事儿，你列出来，你说你为什么喜欢他呀？你看他干了什么什么什么事儿。然后这个就非常淡定，然后那个球迷非常淡定，就这些，我再给你补充两条。再连，甚至连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就已经没有了，可能早些年会有，但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在巴黎你就踢吧，也没想拿什么欧冠什么的，你就踢吧，赚点钱，你之后直接去沙特得了，然后再到美国大联盟跟梅西碰一下头退役 ，OK 没问题。已经不会觉得说什么特别恨铁不成钢，你这么高天赋怎么这么荒废自己天赋，已经早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确实是
这样。
内马尔，
不过还是去别到阿尔维斯那一步，阿尔维斯这个还是不行的，还是没法接受的。
是
这个就是人渣的，这个
上回没提这个事，确实是咱们没提这个阿尔维斯。是
上一次在我们节目里边提到阿尔维斯是世界杯的时候，大卫老师说他支持巴西队是因为喜欢阿尔维斯。
对，他当时这个事还没爆出来吗？
对，
我确实喜欢阿尔维斯，我觉得阿尔维斯是我看球以来最牛逼的边后卫。对，
但是现在这个事儿真的是，你要阿尔维斯，他真的是一路以来一直很多负面新闻，他已经算是巴西球员里边负面新闻非常少的一个了。一直一个很合格的老大哥的形象，结果一下来个这么恶劣的新闻。
是的，确实是。
而且他的律师团队也真是，他就好像有病一样，一直在翻了一会儿承认，一会儿不承认，一会儿又承认，一会儿又不承认，整的就更加加重了这个反感的那种感觉。
是的，没错没错，
就真的底线了，这个真不行，
真是
小阿尔维斯这个没法接受。 是内马尔这个就已经早都接受了，贾尔维斯这个不行。
确实，确实是。
我的下一条新闻啊，标题叫孙兴敏早上醒来突然年轻一岁，韩国正式废除传统年龄计算法，球员年龄都减了一岁。
啊，
这是什么内容呢？就是根据 ESPN 报道啊，本周三韩国颁布法令，正式废除了传统年龄计算方法，统一采用国际通行的年龄计算方法。韩国传统年龄计算方法和中国的虚岁相同，怀孕期间的时间也给你就算进去，
你一出生就是一岁。
对，就是这样。但是他现在呢调整了这个年龄计算方法，非常有效的缓解了韩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行，
付出的代价是平均寿命都减了一岁。就这个我们都比较熟悉嘛，我们一个文化圈的，这可能欧美的人会查一下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我在我们国内就叫虚岁嘛。
嗯，
但是这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就韩国它自然受了很多中华文化的影响，它很多东西都受我们影响，但是韩国人很奇怪的就是他经常会把我们的民俗当成规定。
是
吧，就我看这个新闻我很奇怪，就是什么叫废除这个东西，它不就是一个
民
俗，这怎么
叫
废除，叫
习俗都不能。对呀、啊、你废除是废除法律啊。
对啊，你这个废除代表你之前有规定啊。怎么会规定这种东西，这不是就是个习俗吗？怎么废除，很奇怪。像之前也有那个，就是我之前节目里边还提到，就他们不听你得听那一期节目还提到，就韩国他有一个传言，就是说韩国两个相同的姓氏不能结婚。
哦，
因为说是同根同源嘛，不能结婚。后来我经过我调查以后发现，是他不是两个姓氏不能结婚，而是两个姓氏还得是同一个地方的不能结婚。
哦，
这不是谣言，他还不算，他正经是有这个规定的。这个规定到零几年才废除，就是同性同源不能结婚这一点到零几年才废除。
就一都在首尔出生的俩人就不能，
对，
都姓金就不能结婚。
对，一个叫什么金智敏，一个叫金正道，俩人就不能结婚。你们班同学跟你一样姓金不能结婚，没有发小青梅竹马这一说。
这太惨，
再加上韩国人他们大部分都是那几个姓氏嘛，什么李呀、啊、什么金呀、啊、什么郑啊，都这些姓氏。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发现他妈的还真有这个规定，这韩国人真是怪啊，这都能写成规定，还有这个虚岁这个技术法，这也能写成规定，
真是。
所以他们身份证上面或者什么数据库上面写的年龄还真写的都是虚岁，直接写虚岁啊，和咱们不一样，咱写的都是周岁，虽然私下一边说虚岁，老一边叫虚岁。
是
真很奇怪，
真有点奇怪，有点奇怪。哎，你别说，你一说这个虚岁我行了，再聊。前段时间我朋友和他女朋友，他女朋友有一天突然跟他说：“你98年出生的是吧？”我同学说：“啊，是啊。”那你今年26了呀？我同学当时就不乐意了：“什么？
25生日还没过呢，26。”
对呀、啊。然后当时我们三个一起吃饭，旁边那边一个女生就说了：“要有人说我26岁，我现在立马跟他翻脸。”
确实是这个东西还挺奇怪的，因为刚才说的嘛，韩国他是因为是他把孕就怀孕的时间算进去了，可能很多中国人也这么觉得，但其实不是的。
对，
好多人可能以为咱们虚岁也是怀孕，但其实
不是，
咱们是按春节算的。
对，
过一个春节就长一岁。
对对 对，
和韩国不一样，虽然都是虚岁，但来源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就想一个场景，这个夫妻俩看春晚呢，羊水破了，送到妇幼保健院去，然后这时候母亲做着手术，朱军白岩松一出来，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了，当当当几下，然后母亲躺到病床上边，抱着自己2岁的孩子。有点不像话。
对对对，太不像话了。
有点奇怪了啊，就说的就有点奇怪了。确实不太清楚。而且咱们国内有一个老讲，有一个就是说法是什么叫过久不过时，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老人在过这个大寿的时候 你是要过久的，不过时，时不好。久代表是长长久久的久嘛。
哦。
所以一般来讲，你五十大寿，你四十九过。
哦。
你再加上虚岁，你又虚个一两岁，好家伙，你四十七周岁过五十大寿，这是对自己身体这么没信心吗？就赶着过，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我跟你说，就是赶着过。就想把自己年龄抱大一点，显得自己长寿。
是，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这个是真，这个是真的。我太老了，
啊、
就是走的时候他是虚岁是九十五，
嗯，
他其实可能是就是正常年龄的话就是九十三或者是九十二，
嗯，
就是当时就是家里人想那种有点那种冲冲喜那种感觉嘛，就说老人活的时间长、
嗯、
就特别吉利喜庆，这就是虚岁往上报、
嗯、
就是确实有这种想法、
嗯、
确实是很理解。很理解，
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再加上这个虚岁，再加上这个过久不过时，我就觉得是有这个概念在的，就是为了想的更早的达到这个五十岁、
嗯，
就是更早的达到这个坎儿，四十岁、五十岁达到这个坎儿。
嗯，
所以这个孙哥，孙哥又年轻了一岁
了，
返老还童了。这一赛季表现不太好，下一赛季就又回到这个拿禁区的时候状态了。
对对对。
我的下一条新闻是标题叫索尼要拍梅西为主角的动画片。哎，世界体育报消息啊，梅西团队与索尼合作将打造以梅西为主人公的动画系列片啊，与位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这个亚特兰蒂斯动画工作室合作制作一部关于梅西的动画剧集。梅西说，自从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一直很喜欢动画片，而我的孩子们呢也是动画角色的粉丝，能够参与一个动画项目让我很开心，因为它实现了我的一个梦想。我要感谢索尼音乐也加入了这个项目，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最终的结果，尤其是孩子们。然后呢，索尼的高级内容部门将与梅西团队合作监督该系列的开发和发放，目前正在全力制作预告片。这部动画片以孩童时期的梅西为主人公，他将穿越到一个游戏当中，面对各种障碍，最终成为世界级的足球明星。这部系列的原声音乐将由索尼音乐的艺术家和作曲家负责，具体内容和细节还在保密，但是情节的设定就是把梅西放到一个游戏世界里边，在多个层面探索年轻的梅西的现实和他在虚拟世界中的冒险。剧集强调并传达体育的基本价值观，因为他将讲述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运动员之一的旅程。就是这样，
我的追番键呢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正式上线，但是要拍了。这梅西之前有拍过动画片吗？好像没
有
吧。
我印象
有
那种短片。
哦，
短片，特别是那种短片、
啊、
就是、
那
个、
像
一
个宣传片那种的感觉的。
对对对，就是那个，我记得有一个短片，说是那个我印象挺深的，就是梅西就是刚出生，然后一个还是个小孩子那种，那个一个动画，然后是他、
嗯、
是谁，他外婆滴滴眼泪呀还是什么，就是掉在了他的左脚上，
嗯，
然后这个画面一转，他就已经穿着巴萨球衣在上场了，就一个、
哦、
像是在介绍那个人生经历的那种一个小短片、
嗯、
也是那种动画形式的、
嗯，
还拍的不错。还有一个是他是以一个以梅西一个孩童时代的一个纪录片，我记得是，就是那个，我不知道朝方老师
那个电影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那个就对对，这两个主要是有印象，别的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梅西以梅西为这个主人公的这种动画或者是这个电影之类的真没有、
哦、如果现在想你就是说的这种宣传片的这种足球主题动画片，大家应该都看过那个耐克，那个就好多球星踢机器人那个。
哦对啊，那是14年世界杯的那个广告，
那个是特别，
对对对，那个
特别好，
确实做得好，那个
特别好，
做得好，
那边大卫路易斯，
对对对对，伊涅斯塔C 罗他们，就是耐克的那个广告、
嗯、对对对，那个拍得很好。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就梅西之前有拍过什么动画片啊，我查的没有，他没有拍过真的以他为主角的动画电影或者动画剧集什么，没有。然后查了一下别的球星、
嗯、
一查不要紧啊，这不错呀，就离得不远啊，非常近。去年11月份，22年11月份，奈飞出了一部 伊布为主角的动画电影，正经动画电影，
有点印象。
这个电影名字叫《抢救足球危机》，不知所云啊，就看着像机翻的一样这个名字。但是这个动画电影的英文名字可厉害了，英文名字叫《The Soccer Football Movie》。就叫 The Soccer Football Movie， 你看谁也不得罪 The Soccer Football Movie， 也不是 The Soccer Movie， 不是 The Football Movie， The Soccer Football Movie。 这个片可厉害了啊，豆瓣 4.6 分IMDB 3.1 分。
行了不看了，我本来一听这个名字我还想瞅两眼，行了不看了。
画面还是不错的，我没有完整看，但我看了看预告片，画面还是不错的，还是有这个好莱坞风范的。这个电影讲的是什么？诡计多端的邪恶科学家让足球明星们变得 无法踢球，这个设定非常经典，像那个空中大灌篮、
超智能足球是这种感觉，
都是这样。四名年轻的超级足球球迷将协力帮助他们的偶像找回失去的才能。
哦，
伊布在里边，但动画片嘛，是由他动画形象，然后他自己给动画形象配音的。伊布的部分还是挺有伊布的风采的，就上帝那种、那种装的逼那种感觉还是有的。伊布的部分看着还是挺逗的，其他的你完整的以一个动画的角度来看，挺 4.6 分不过分、3.1 分我觉得没问题。然后这个是最近的一个，之前呢19年的时候有 C 罗也有一个动画片，发了预告片了，是有成品的，叫特工九号 Striker Force 7，以 C 罗为主角，是一个超级英雄主题相关的。你让 C 罗扮演一个像钢铁侠一样那个状态，
我有印象、
很符合 C 罗的这个人物的气质嘛、
对，
就是一个这种超级英雄，然后他有一个超级英雄小队，也是什么通过踢球什么的打败怪兽什么这一类的吧。但是这个片好像一直没出啊，只出了一个预告片，到现在没有出完整的动画。不过他出了一本漫画，就是这个特工七号的漫画，出了一本漫画，所以我想啊，如果你有 C 罗的朋友的话，我觉得到海外淘一本这个漫画送的话也挺好的，觉得这是个不错的礼物，肯定
可以可以。其实你要像我自己要买一本，我觉得也行，
是挺有、
挺有纪念
意
义，对对对，挺有意思的。
这个是 C 罗的这个，然后还有我还找到了一个。我本来想找就是这些最顶级的嘛，找马拉多纳没有找到、马拉多纳没有找到，但找到了贝利的。
哦，
贝利有一部动画叫《少年球王贝利》，这个动画不得了啊，这个动画不得了，因为我是搜贝利加动画，搜根本没有什么，什么东西没有，直到我看到有一个帖子，百度贴吧发了一个帖子，11年吧，有个人发了帖子说小时候看过一部附赠的 DVD， 里边有一个动画是讲的是贝利的形象，然后还有一只小狗什么冒险的故事，但是现在在网上死活找不到，大家能不能帮我找一下。然后在下边有人就评论嘛，好多人评论不知道你说的啥，但直到有一个人19年的时候评论了这个帖子，发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一个就动画的贝利的形象，一个黑人小孩的一个形象，然后说找没有找到这个动画作品，但是找到了，全网找遍了，只找到这么一张图片。然后我就再借助这个图片到外网各种，甚至到了俄罗斯网站，到 Yandex 上边识图，我最后啊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找到了这个片儿。这个片儿名字就叫《少年球王贝利》，然后它的英文名叫这个，我发音肯定不对啊，葡萄牙语叫什么 Plezinho， 就是在贝利的名字后边加了一个 Zinho， 就是那个尼奥嘛，尼奥不是在葡萄牙语里边就是小的意思嘛，就表现小可爱的，也罗纳尔多、罗纳尔迪尼奥嘛，他就加上贝利尼奥，就是这个小孩叫贝利尼奥。然后这个是一部西班牙的动画片，96年的时候有几个公司合作制作的。该系列以小时候很受欢迎的巴西足球运动员贝利为原型，与1977年的同名漫画有着相同的概念，聚焦于贝利的虚构的冒险故事。他是一个出生在贫民窟的12岁的小孩，除了在国家队踢足球以外，还和他最好的朋友诺伊萨和他的宠物狗雷克斯一起环游世界，与恶棍进行冒险。 这部动画片于1998年在巴西由什么这个儿童电视节目播出，就是他在巴西播的。
哦，
然后最后一句，该系列目前被认为是丢失的媒体，就是 Lost Media。
哦，
就这不是我们没找到，不是中国网友没找到，这个片正经是绝版的。这个片正经是绝版，但是就那个网友说的，他应该是在中国出过 DVD 的，他应该是在中国有引进过 DVD， 但是分量应该非常少。
是，
所以啊，如果听到的这期节目，你要是真的对这个动画片还有印象的话，你印象里边你有这个 DVD 的话，你可千万别把这个当成一个普通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在世界范围内都是 Lost Media。但是很重要的东西，而且真的在国内发行过，就是很珍贵的东西、啊、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他不是说他是跟着1977年的一个漫画有相同的概念嘛？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那个漫画，就漫画、应该仅仅就是套用了一个人设，那个漫画也是讲的贝利，但是那个漫画的形象我真的是非常的不堪啊，那个审美就把贝利画得很丑，就画得像一个像一个反派一样，这个贝利都不同意，
画师的水平确实有限，
画的我甚至都觉得有点种族歧视，贝利真的很丑，这个少年球王贝利画的贝利还是挺可爱的。然后这个就是我找到的这么几部以足球球员为主角的动画片了，
咱这无意之中淘到了金的，相当于是，如果真的有，
不好说啊。就是逛旧货市场，如果看到有这个 DVD 的话，那真的是全球球迷都
赚了，赚了！跟你说，花五块钱买了就
Lost Media，
Media
这九十年代了，这不是五十年代，九十年代出的动画片都能成为 Lost Media， 你看这得多小众啊！这个东西真不错，
真不错，真不错。
这些年啊，也没有出太多就是以球星为主角的动画片，但是足球的动画片还是不少的。
嗯，
影响力很大的这个足球小将，
足球小将
不必多说了、
嗯。
还有这个什么青之芦苇，这两年的蓝色监狱什么的。
蓝色监狱，嗯，对，
嗯，宋代足球小将。
哎，你别说，其实小的时候看那个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挺好看。我现在也觉得挺逗
的，我现在也觉得挺有意思的，那拍的挺不错的。
嗯，
虽然是以那个蹴鞠为背景的啊，它是一个蹴鞠的那种、
嗯，
它不是那个像咱们现在主的现代足球的那种感觉。
是是，
还有这样超智能足球才后来还出了第二部。
这些足球的动漫里边，公认第一还是《青之芦苇》最好的一个。
漫画其实是最好的，它《青之芦苇》画漫画画的是最好的，我觉得它就很真实。就是很真实的那种感觉，
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就超能力足球的不太一样。
对，
蓝色监狱就是超能力足球，
没必要看
了。如果是尤其是以你这种就是一直踢球的人的看的话，就是觉得更搞笑了。
是，
那也是他们这种超能力足球，他经常出现一个问题，什么就是有招这个概念。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有招。这个正巧足球球员哪有那么多球员有招啊，
火焰射球，
就他一加上这个招以后就显得就很怪了。就比如说一个人的招是盘带，那就显得其他人好像都不会盘带，
对对对，
你知道吗？这个意思。一个人的招是射门，就好像其他人就不会射门一样。尤其是像这个蓝色监狱啊，他就更是，他每个人因为需要有立不同的人设嘛。
嗯，
他比如说这个人的原型是卡洛斯，妈的就干脆就只会踢任意球一样。这个人的人设是英扎吉，就除了最后一脚啥都不会，是这种感觉。像男主角的人设就是英扎吉，他的技能是什么？嗅觉。他的技能就是嗅觉，
就反应
位，显得就是他在这个作品里边，他在这个漫画开始以后，他除了嗅觉啥都不会。他甚至连这个跑位都得跟其他人学，连个跑位都不会，只有嗅觉。
那按理说这跑位跟嗅觉不应该是相联系的吗？这怎么给割裂开了呀？
他的更动画化，就是他的嗅觉真的就是字面的嗅觉，
就是
闻，就像蜘蛛侠的蜘蛛感应一样，进球的气息。然后就感觉是不受控制的跑到了一个点然后射门，他不是像跑位一样那种的。
哦，
而且还有那个蓝色监狱，他讲的是找了300个日本高中生放到一起，
对对对，
要培养出来一个前锋嘛。那300个都是前锋，但是他300个球员，他怎么可能全场就是11打11，11个前锋嘛？所以是要有一个人去当守门员的。哎，这就纳了血闷了。你拿一个前锋过来，你去踢守门员，连着踢了几场守门员，你说你这是要锻炼培养出来一个前锋？这挨着嘛，踢守门员，奇了怪了。
不行。
但是当个爽番看还是
对对，就是当个爽番看。真正你要，反正我每个看这种足球番的爽点可能不太一样。你像我小的时候，我就爱看超人足球。
嗯，
就是那种也是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帅呀，是吧？那个
我没看过这个，
你没看过是吧？哦，那你可以看看那个还挺那个。其实现在看可能觉得稍微有点幼稚啊，那当时刚刚好，但是现在的话，让我说我最爽的点就是看，就是这个青之芦苇给我带来的，就是这个漫画家小林有武嘛，特别懂球。
嗯嗯，
就是给你特别真实性的还原了一个职业球员的一些生活，
这个很重要。像足球小将那位，他是不懂足球的，
对对对，
他在画的时候他是不会踢足球，他好多的那个规则都是完全错误的。足球小将，真是必须得说，这么多年来，足球小将一直和灌篮高手齐名，我真是对灌篮高手的侮辱，我真是觉得对灌篮高手的侮辱。因为足球小将他影响力很大，这个不必多说，肯定是影响力无比之巨大的，也是一个没有竞品的这么一个福利嘛。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要看足球就看足球小将，他真的得说足球小将他不管是从画工来讲，还是从剧情来讲，人设来讲，真不怕得罪人。我真是觉得我看了一些足球小将以后，因为是成名以后我才看的嘛，就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看的，什么玩意儿啊，真是
不行。我也不喜欢像那种反牛顿的那种感觉，踩着球，然后那个球自己带着球员往前走。
嗯，改编游戏嘛，最近有那个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出了一个足球小将游戏，还把这个给还原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和放到游戏里边还是挺好玩
的。是游戏里肯定好玩，
一招一招的。
对对对，当然了，在这儿再次安利这个青之芦苇啊。就是真正喜欢球的人，喜欢足球的人看这个动漫，尤其是看漫画啊，他这个动画我觉得拍的很一般。
嗯，
漫画画的非常的好。
嗯，
再次推荐。
OK OK， 那最后的结尾就结在这个安利上面，最后结尾从体育开始，从动漫结束。你
也是体育动漫嘛，哎，有联系的。
OK，那这一期就到此结束吧。那个大家如果听到这儿的话，能听得进我们聊天的话，点一下订阅，点一下收藏啊。这个这一期就到这儿吧。
嗯，
大家拜拜，
拜拜，
下期再见。